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心对待同修和亲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6日。去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协调同修跟我说，资料点已换新地址了，原资料点需要移走耗材。我得知新地址是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同修家时，脱口而出，老同修年龄太大了，能行吗？协调同修说，修炼没有年龄差别，我看行。我嘴上不说，可心里嘀咕，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位老同修了，经常言过其实，好大喜功。转念想，老同修还是有好多优点的。回家后回想此过程，一惊，思路不同啊。协调同修想的是整体，而我想的是同修负面表现，差距太大了。我向内找，这时看不起同修的心，用人念想问题。再向内找，这不是妒忌心吗？再找呢，是执着自我。再找呢，这不是旧宇宙的私吗？并且私心还很重哎。我应该做的是和协调同修一起走过艰难，而非是执着自己的喜恶、个人认知和观念。好险！既然已决定了，那就行动吧。因为雪太大，路况不好，好多天才搬完。期间，我与同修们经历了原资料点家不修炼常人造成的磨难干扰，同心协力解决了争议。一切摆平后，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出发前，我和电动车沟通，小虎，今天我们要做正事了，不能跑一趟就要给充电，没有时间啊，自己充电好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天雪虽然停了，但路面积雪很多，冰也很厚，路很滑。我对自己说，有师在，不怕，师傅在看着呢。我骑着满载耗材的电动车，几乎整个下午都在滑行的路上奔忙穿梭。等结束运送后，一看，电动车表格显示电量几乎是满格，没耗电。我惊呼，谢谢师傅，也谢谢你小虎。完成任务后，我感到平静祥和，轻松喜悦。整体配合，用纯净的心去圆融整体，真好。几天后，我去修车行给小虎充气。修车小伙认识我，对我说，你的电动车不是没气，是车有问题了。我看你那天骑个几乎后车轮没气的车，来回跑了一下午，我真替你捏了把汗。他哪里知道，棉被下面还有沉重的一箱箱耗材呢。常人看到的是惊奇，大法弟子感悟的是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大法的神奇。此后，我需要去新资料点送耗材接资料，路是绕行，不方便。一路都是小上坡，街巷积雪多，路面滑，行车困难。上楼时楼梯很窄，提东西多了，人要像螃蟹一样横着走。感到难时，我想起了弥勒日巴佛吃苦修行的故事，暗下决心，吃苦，一定要吃这个苦。这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作为弟子，必须无条件地走下去。心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一天晚上送完耗材资料，回来的路上，耳边响起了一首诗。那是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提到的一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瞬间，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师父给我拿掉许多重物， 包括不好的物质怕心。泪水无法控制，只有感恩。弟子有师尊，不再有惧怕与辛苦。不知从何时起，我两手提重物，感觉楼梯变宽了，不用像螃蟹那样横着走了。但当我手里不拿东西时，楼梯仍然是窄的。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亲家母真的改变了。多年来，儿媳娘家人不认同大法，抵触心很重。我多次多方位讲真相，亲家都不听。送的真相资料，据亲家母讲，生炉子了。我的心凉透了，但我仍然不想放弃。一次周末，亲家母在我家，早晨我准备好早餐，亲家母不吃，说要回家，就开门走了。一会儿，儿子接了个电话，也下楼去了。儿媳抱着孩子，也不出他房门。我望着那满桌的饭菜，觉得气氛怪怪的，心想，他娘俩刚才关门嘀咕什么呢？弄得大家都不吃早餐。很长时间，儿子回来了，进门就怒视着我。我轻声说，快叫媳妇吃饭吧。儿子不理，大声说，你知道刚才丈母娘在车上对我说什么吗？我一下明白了，旧戏又重演了，刚才是他叫儿子下楼的。这样的事在这个家里太多次的发生了，不奇怪了。我平静地说，吃饭吧。儿子面目表情暴怒至极，大声说，你听着，我丈母娘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要你这个学法轮功的妈，还是要媳妇和孩子，要妈立刻把他娘俩接走。我看着儿子被怒火扭曲了的脸，很为他痛惜。他说着说着，拿着面前一碗肉菜朝我脸上泼来，开始大骂。我起身弹掉肉菜，上楼换下衣服，下楼朝儿媳的房门说道，我修的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慈悲和威严同在，不要诽谤佛法，那是重罪啊。既然你们不容我，回家了。儿子不言语了。我收拾东西回家后，人念上来，禁不住泪流满面。不知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么多年我把物力、精力、财力都奉献了，怎么还不知足呢？你们为什么就感受不到大法弟子的善呢？我知道这都是亲家母挑唆的。过了几天，儿子儿媳又把我接去，我仍然还像以往那样善待他们。每逢过节，总给亲家母送去食物、衣服，但儿子儿媳因为我修炼，仍然与我矛盾不断。儿子遇到事情，总是站在儿媳一边与我争吵，我的心凉透了。一接触亲家母就别扭，心里别提多怨恨了。自从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心里受到强烈的震撼。身边的人都救不了，何谈救度众生呢？我怎么做才能让亲家一家人明白真相呢？一天，我在儿媳家给孙女念经文，儿媳提前回家，悄无声息地上楼，发现后和我大吵一场，冒雨抱孩子开车回娘家了。儿子又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我吵闹。我回家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把对儿子的情放下，只管修好自己。心想，你们不听真相，不看真相资料，那我就是真相，做给你们看吧。我努力放下对亲家的怨恨，对儿子儿媳的怨恨，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总是乐呵呵地善待他们。随着实修向内找，我发现自己空间场竟然隐藏求名的心，无处不在的妒忌心，看不起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掉， 虽然这两年还是与亲家母矛盾不断，但我不再动心，一笑泯恩仇，再见到他也不怨恨了。有一天，亲家母打电话说，我想你了，要去看你。我心想，这又是哪一出？这时一个念打过来，他是来听真相的吧。我们约好时间，亲家母提了好多东西来了，我正在听大法歌曲。亲家母说这歌真好听，我告诉他，这是世界级歌唱家唱的歌，你听听吧。这时亲家母看我家佛堂门开着，好奇往里看，我起身拉起他说，看看我师父吧。在师父法像前，我搂着他的腰对师父说，这是我亲家母。在以前我是连碰都不想碰他的。回客厅后我们唠家常，我讲起了自己如何不再怨恨我过世丈夫的事，告诉他是师父帮我走过艰难，去掉怨恨心的。我和他讲述大法的美好，他静静地听着，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又起身拿出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他接住我说，快看看吧。他看了两行，电话响了，我赶忙发正念，不让电话再响，清除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邪恶生命。随之亲家母又拿起经文，从头认真仔细地看，并小声地念了起来。我坐在他对面一直发正念，随之又递上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期间我观察到他的脸再起变化了，逐渐变得粉面桃花，我很惊叹。他读完后我说，你的脸变得真好看。他不相信，拿起桌上的镜子看，我说，卧室有穿衣镜，你仔细看看脸的变化。他看后真是这样。我说，你有福了。他跟我说，是你给的福。我说，不是我，是师父赐给你的福。他笑得很开心。我说，这回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不顾儿女的反对坚定学法轮功了吧。他发自内心地说，我以前不知道，不了解呀。看到一个生命明白真相，我真心为他庆幸祝福，同时也真心谢谢他帮我修去很多执着心。亲家母走后，我立刻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含泪谢谢师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也替亲家母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通过这件事，我领悟到生命的可贵，师父是在有序地安排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相由心生，环境就在改变。作为师父的弟子，必须学好法，实修自己，才能在兑现誓约中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不能流于形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号。以前不会修， 在过心性关的时候，总是流于形式。比如，与别人有矛盾，不是及时向内找自己，而是就事论事。搞得心里很纠结，甚至很生气时，才想起来这种状态不对劲，不符合法，得找自己。可是找自己总是流于形式的向内找，心想，这是去我什么心呢？找找自己吧。这一找还真找到了，还不止一个心呢。什么争斗心、名利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等等。把这些心都捋了一遍，都找出来了，就感觉很欣慰，也很坦然了。好像找到了这些心，这些心就都不存在。这样浮皮潦草的向内找，对个人修炼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保证一会儿内心又开始翻腾，又愤愤不平了，又都是对方的错，对方的不是了。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一遇到矛盾时就对自己说，这是他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是好事，我不能动心，还得感谢他。好像自己修得好，尽管都是对方的错，自己能忍，没跟对方一般见识，出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如何如何。今年三月份一天，同修B帮我购买打印纸，我每次进纸就是七八箱或十来箱。我家住一楼，以前同修来时把车停在了临近单元门口，然后往我家搬。这次我从窗户往外看到，我家单元门口没有车呀，同修怎么把车停得那么远呢？虽然没说，可心里就开始埋怨了。同修走后，我心里想，怎么就不为别人着想呢？一箱一箱的搬，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因为一次同修给我送耗材，把车也不停在我家单元门口。同修往屋里搬的时候，我看到二楼的邻居大姐在楼梯上往下看呢。她见我看到她了，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你家干啥呢，就出来看看。她知道我是学大法的，我也给她讲过真相，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做资料呀，我就跟他敷衍了几句过去了。后来我就和给我送纸的同修说了此事，我说以后再搬东西时注意点，我不是租的房子，出了事就搬家。 B 同修是租的房子，他经常搬家。正在埋怨同修时，突然感觉到不对呀，这不是怕心吗？我就开始排斥不好的念头，发正念，清除不正确的想法。这不是真正的我，是假我。感觉怕心小了一些，可是过了一会儿又翻腾出来。我就不断地发正念，不断求师父加持我。师父把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入我脑中。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当然，修炼人的正念强不强，也会改变这些，不会有大的出入。明白了，都是安排好的，过程是修我自己的。我就想，你旧事里休想安排我，你不配，我只归师父管，我就不听你的安排，就不上你的当，我就否定你，我就不动心，因为我是走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师尊早就给我这个空间场下上了防护罩，我怕什么呢？是邪恶在怕我们。真的是立竿见影，瞬间怕的拜物解体了，也不再埋怨同修了。其实说起来还是很惭愧，修炼近20年了，向内找流于形式， 今后弟子一定要努力实修，踏踏实实做好救度众生的三件事，兑现誓愿。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清这类乱法现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日。去年周围有同修因为崇拜某人，传看某乱法网站，在项目上遇到大的磨难。该同修此前没有认识到这是乱法，还以为是在做好事，所以一开始陷入了痛苦与迷茫。后来同修认真学习了所有关于乱法的大法经文，并与我反复切磋，逐渐明白过来，跳出了磨难。我们总结，这类乱法现象有几个典型的共同点。一、标榜某人层次高。该网站极力吹捧其人，把其摆到了学员之上，说话也很玄，比如称其人是所谓师父三个最得力的弟子之一，所谓师父只让其人推动世间格局，因为别人做不了等等。其实任何生命都是无边大法中的一粒尘埃，真正修得好的都是谦虚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很多事都是只做不说的。那么极力吹捧的会是什么人？甚至敢把其和师父并论，都是旧势力操纵的乱法鬼。二，将某人讲的话整理成文字并传看。跟随者整理其人的交流集有几本书那么厚，还强调这不是一般的交流，非同小可，看到的是偏得，推广是让更多生命受益。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在交流，其实是标榜其人多了不起，让学员对其着迷。早在1997年，师父就在《精进要旨·永远记住》中指出了这种行为是乱法。师父说，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对任何大法各地区的负责人或任何弟子讲的话录音、录像，更不能整理文字或传看。这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批评哪一个人，而是修正大法。除大法学员学法交流会和总会同意各地总站搞的活动外，记住在大法中流传的任何不是大法的东西都是破坏大法。如果真的把这段法牢记在心，如此明显的乱法一眼就能识破。三，使人学人不学法，误人子弟。有学员沉迷这种未经审核甚至胡言乱语的交流，把其人崇拜成二师父一样，能记住其人的很多话，有时过关却想不起师父讲的话，这不是干扰吗？现在有51本大法书，加上其他新经文，都是指导大家修炼的，我们记住了多少，领悟了多少，又按照法实修了多少，这才是做弟子的应该用心的。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教中的教训》中说，那么他讲的话，修佛的人信了，他就把人都带入和局限到他的思想框框中去了。这种现象，虽然是他好像要大家学佛，表面是好事，那么他是不是在破坏佛法呢？破坏佛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破坏，有些破坏的人又说他好，又干扰他，这种破坏最难辨别，最难识破，是最厉害的。 实修大法的时间机缘是有限的，师父给弟子系统安排了提高的路，严谨有序，一环扣一环，不能求来任何干扰，以法为师，踏踏实实的修才能走正路。救度众生本来就难，再加上巨大的乱法罪业，会不会过不去关而掉下去？反思，为什么会被迷惑？乱法有多种形式，这种以交流面目出现，实质是破坏的也不止一例，是旧势力的圈套之一，传看就是害人害己。明白后都痛悔，毕竟是走了弯路，为什么没早点意识到？我们发现，首先是学法基础不扎实，没有把师父的话牢记在心，所以缺乏分辨能力和智慧。学法追求数量，流于形式，特别是精进要旨，学过就忘，挂一漏万。其次是求高、求新奇的心，得到了一点又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这一点最容易被邪恶利用，却忘了知道的理论知识再多，不实修也只是像大气包，并不会明白法的内涵。不是看的理论多，知道的事情多，层次就高了，就有捷径可走了。真正提高层次，一定是在自己学法或实修中悟到的。还有就是忽视了，所谓高度见悟的人是很难过自心生魔这一关的。稍微有一点执着，就会看到假象，一旦出现假象，就难摆脱。所以天目看到自己多高等，都不一定是真事儿。同修也不要助长，一定要理性。最后，需清楚众生与法的关系，宇宙都是这部法造就的，任何生命在大法面前都是渺小的，有的生命拥有特殊能力，也都是其做得好，大法给予的。大法弟子谈不上崇拜哪个生命，师父造就了我们，给大穷留下了法，我们信仰的只有师父和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大的苗头引来的一场车祸》，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建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5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修炼的，今天我把两年前的往事写出来，请同修们引以为戒。两年前的一天，我与妹妹同修在公交车站台碰头，分开后，我在公交车站台等车回家，有一辆装水果的中型小四轮车停在公交车站台旁边，我站在水果车旁想选水果，突然一辆电瓶车向我撞来，我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等我回过神来时才知道我被撞了，我在心里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骑车的人对我说，我不是有意的，刚才是一阵风把我的遮阳帽吹走了，我去抓，一分神，车就撞上你了。我对他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一听法轮功，流露出很害怕的表情。我想他是对大法有误解，我再次对他说，你别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讹你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你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你就会有福报。他说， 我只入过团队。我说，那你就退团退队吧。他说，行。我对他说，你走吧。水果车上的老板说，不能放他走，得到医院去检查。这时公交车来了，我赶紧上了车。下车后，我右手举不起来了，膝盖也伤了，还流着血。回到家，我立即发正念，同时查找自己哪里有漏，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发了半小时正念，一下子想起来了，是上次与妹妹同修在公交车站台碰头分开时，妹妹同修对我说了一句话，在你的引领下，我终于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因母亲说我们照顾了她20几年，她准备给我们俩一人5000元钱。妹妹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们是修炼人，要把利益看淡，再说，照顾母亲也是应该的，尽一份我们做子女的孝心吧。妹妹一听我这样说，也同意不要母亲的钱，因此妹妹同修才对我说，在你的引领下，我终于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那句话。当时我就觉得妹妹这句话不在法上，但是没有去细想，直到被车撞了，才想起来查找自己的漏出在哪里。妹妹同修说，在你的引领下，而我法理不清，默认了，我这不是贪天之功吗？我悟到，这是师父借妹妹同修的嘴，在点化我有自大的苗头。我对师父说，我要修去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使自己在法中提高升华，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